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我在说，许多时候啊，当我们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我们很自然就消极了，我们就觉得什么我们都不做了，我们还是来聚会，但是我们一定消极。但大卫不是，你如果好，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个大卫的灵啊？我一直觉得大卫的灵是非常美丽的，你好不好看看那个撒母耳记下那个第几章？第七章，第十八节。那么等到大卫好像被神拒绝了，他有意思要为神建造圣殿，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十八节，于是大卫进去就进到约柜面前去倾心吐意，就坐在耶和华面前，就在脚凳的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你看见吗？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你如果仔细来看大卫的灵，一点都没有沮丧，一点都没有灰心，现在他有一个力量，现在他能够让神对他说 no， 能让神告诉他你不是那个人，但是呢，他欣然接受神在他身上的雕刻，所以他为着这个东西来感谢。他一再的，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29节，现在求你赐福于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他好像不大再提圣殿的事了，现在只要你能把我家建好，我就满足了，现在重大的事，差不多的事，我都不敢想。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大卫真的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断过奶的婴孩一样。所以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你看见吗？最后他没有放弃。结果你看见神把基地的秘密告诉他，神把图样的秘密告诉大卫。所以所剩下的是什么？就是所罗门起来，然后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是不要忘记，蓝图是大卫的，基地是大卫。简单的来说，蓝图是神的，基地也是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大卫蒙恩蒙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你就看见说蓝图是在他身上，基地也是在他身上。所以到了我们读到最后大卫一生的时候，大卫的晚年，他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虽然神没有让他直接的参与建造圣殿，但他准备圣殿的材料，你看见吗？虽然是大卫扫所罗门在那里建，但是所有圣殿需要的材料，需要花多少钱，需要多少金子，需要多少银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在晚年最艰难的时候，他暗中都预备好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人，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他能学很深的功课，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他怎么样？他最后呢，果然，你看见吗？他能够暗中预备所有的材料。还有不要忘记啊，等到圣殿盖好了以后，那么圣殿里面应该祭司们怎么样尽职，分多少班，这个大卫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表面上这个殿不是大卫盖的，但事实上大卫学了很深的功课，这个殿是神的殿，所以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因为大卫很清楚，第一，大卫亲自没有盖这个殿，是神的怜悯给把这个图画画给他看，也是神的怜悯，特别当他犯罪他失败了，他应该没有资格看见什么新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居然神让他看见说，这么多年， 不知道人到底应该到哪里去，不，他们不知道说到底人应该在哪里过节，人应该在哪里这个去献祭，这个很清楚的嘛。所以现在大卫呢看见了，所以感谢主，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止自己奉献，他也能鼓励所有以色列人能够摆上。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他是身先士卒，因为他还是那么积极，就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你看见圣殿终于盖成了。那圣殿盖成的时候，我们晓得说，这个殿就是所罗门的殿。好，那么现在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神对我们说，你不是那个人，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这并不表示说你就离开神的旨意了，没有。如果你仍旧积极，你看得出来神是与敬畏他的人亲近，所以慢慢主要开你的眼睛，要给你看见说，今天许多人不知道圣殿应该再盖在哪里，你知道，而且许多人不知道图样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所以这不是说你没有那一份，你仍旧永远有那一份，唯一的一点就是荣耀不归给你。那个殿的名字叫做所罗门的殿，其实呢是耶和华的殿。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虽然我们今天被圣徒被成全了，那么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再说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仍旧不垂不不不垂不不这个仍旧不下不手手不下垂，我们仍旧不丧胆，我们仍旧积极的往前去。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最后呢，神最后终于基督的身体能够完全得到建立，因为不管怎么样，有一天所罗门一定要产生。但是所罗门被建立的时候，所罗门并没有看见那个图样，所罗门并不知道那个圣殿应该建在什么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等到圣殿真的建立起来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大卫能明白一件事，所以他就写了一篇的诗篇，那个叫做诗篇122篇，我们好好看一下。诗篇122篇，大卫上行的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然后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下面怎么说呢？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上耶路撒冷去，按以色列的常例，在原文你如果注意小字的话，是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等到每年圣殿盖好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怎样走锡安大道，带着以撒来到耶路撒冷，所献上的是最好的，同样他的子子孙孙也做同样的事，就带着迦南的土产，没有一个人可以是空手的，而这个迦南土产所代表的就好像以撒一样，他们都献上他们最好的。等到他们都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这是以色列的见证，明白吗？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晓得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过节的时候，那么要记得，到过节的时候就是献礼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享受迦南美地吗？你不是耕耘吗？所以经过这么久，你一定有很大的收获。那么现在你总要把这些收获送到神的家里去，你总要献给神。所以当你要献的时候，你是把神给你的再给神，就好像神把以撒给了亚伯拉罕，现在亚伯拉罕才开始有奉献。所以弟兄姊妹，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像什么？都像亚伯拉罕所做的。那结果怎么样？结果耶路撒冷 就真的诞生了。如果光是圣殿，如果以色列人不过来过节的话，那不叫见证，明白吗？所以乃是等到每年以色列人他们带着迦南的土产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现在全世界要知道到底这块地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没有办法到每一个田里面去看，现在只要看他们来到神面前手里都没有空手，你看见他们手里所展览的就是整个迦南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长大了，现在他们来到神面前，神可以说这是我的产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只耕耘那块土地，他们不只享受迦南的土产，他们耕耘的结果，他们找到奶，找到蜜，他们自己长大了。而现在呢，更重要的，他们要一同到耶路撒冷，每一个人都让什么？都让迦南地的祝福完全的充满。每一个人手里的都好像什么呢？都好像这个都好像以撒一样，都是把最好最好的献上。那请问大家，当这个时候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这个叫做以色列的见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长大了，我们成熟了，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不是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乃是一个人，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耕耘，但是呢他们都像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因着他们都把这些奉献给神，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的，你看见神的见证很自然就产生了。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长大了，如果我们是神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现在是因为大卫是产业的君，所以是大卫神把那个图样给殿的图样给他，也是神告诉大卫那个基地应该在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些百姓他如果要做见证的话，在哪里做？现在很清楚的，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从中心怎么样达到圆周。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完全聚在一起，当在他们在那里唱这个唱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唱说这个他们在那里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这就是现在最后神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说神今天把产业给以色列人，给他们迦南地，给他们应许之地，是因着他们喝奶，因着他们吃蜜的结果，他们就长大了。长大以后他们自然就成为神的产业。如果是神的产业，经过了大卫的管理，经过了基督的管理以后，那么很自然他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那么有一件事，什么时候你们知道他们长成了呢？就是他们完完全全为主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高峰，整个属灵的高峰，那么应该呢就是在诗篇122篇。那这个是大卫上行的诗，他可以想象得到，等到真的圣殿被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你看见每年三次以色列要来过节，那么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以色列的见证。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想，我们还是回到新约，回到以弗所书，回到以弗所书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有个目标的，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现在我们要问，刚才我们所看见的旧约的图画，在哪一点上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圣经？明白吗，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虽然有十二个支派，有的在约旦河西，有的在约旦河东。那现在呢，你看见大卫做了他们产业的君，他们能连于他们的元首，所以你看见大卫带领他们东征南讨，东征南讨，胜过所有的仇敌。那么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说他们就能够一同享受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神所给他们总括的那块地，有一部分是生命的，有一部分是十字架的。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慢慢他们长大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长大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一个身体长大的话，下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的见证其实是合一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也是合一的见证。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合一是根据什么。所以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全本新约里面讲合一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合一的见证，这里给我们看见合一的道路。这个合一的道路是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一是有两端，有两个头的。那一个头呢，就是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希腊原文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呢，是圣灵里面的合一。那么合一的开始呢，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只要你是圣灵生的，我也是圣灵生的，我们没有分开的理由。你是弟兄，我也是弟兄，你是基督所接纳的，我也是基督所接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这里的合一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圣灵里面的合一。如果圣灵生了你，圣灵也生了我，那么只要你承认我是信主的，你只要承认我是属于主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可能分开的。所以合一的开始呢，那一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生命开始的，是从圣灵开始的。不是在看法上，在属对圣经的解释上我们有什么不同，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讲到这个生，讲到这个成长的过程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合一是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但它慢慢要长大的，一直长到什么时候呢？一直长到我们在真道，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这个真道就特别指着神的话来说的。所以现在很清楚，许多时候呢，我们刚好把这个合一这条路完全把它调过一个头来，我们大家是先要试着从真道上要同归于一，所以这么多年几千年来没有办到，没有成功过的。我们就是在圆桌会议上，我们就是在彼此讨论，我们希望说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办不到的事。但是呢，如果我们承认你是弟兄，我也是弟兄，现在呢我们看法有很多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底教育程度不一样，我们都是兄弟没有错，我已经读到大学了，我的小弟弟刚刚读初中，所以当然你和他讲微积分他不懂，所以当然他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可是不要忘记，他是我的弟弟啊， 虽然他讲的一些话叫我生气，虽然他讲一些话很幼稚，我不能够把他从窗户里面丢出去，不可以啊。所以今天我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还小，所以现在呢，我现在呢，你看见吗？我现在你看见我要怎么做呢？我当然要用生命来供应他，我要帮助他长大，然后呢，我们要彼此相爱。明白吗？因着我们同样一样的生命，我们看法可以不一样，我们同意，我们大家不同意，这个没有问题。但有一件事你不能不同意的，我们同样有父亲的生命，他是我的弟弟。所以虽然我的看法和他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合一是从生命开始的。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父亲，所以呢，我们从那里开始。那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是有很多的不同吗？很多的不同不要紧，很多的不同很多时候是跟教育程度有关系，跟你所看见的光有关，跟对你圣经的解释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对于圣经的认识和生命程度发生关系的。刚刚没有得救的时候，刚刚得救不久的时候，他们读圣经，很多人读圣经可以找出1000个错来，认为圣经不合理的地方。如果他慢慢多读几遍，到了他得救5年以后，他就发现说，也许那1000个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最多可能只剩10个了。10年以后，你看见本来他以为说他很有道理的，结果他发现他自己错了。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长在同样一个家庭里面，那今天呢，我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我不能把你赶走，你也不能把我赶走。今天我们仍要享受父亲的爱，我们还是在一起吃饭，我们还是在一起彼此有交通。那因着这个缘故，彼此交通，彼此来往，所以我知道你想什么，你也知道我想什么，我还是不赞成你的，你也还是不赞成我，这个不要紧。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等到你的弟弟也读了大学了，然后呢，你就看见他可能才明白过来当初为什么他和你不一样。所以等到他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已经解决了。所以今天重要的是什么？不管我们的看法，不管我们的主张，不管我们的解释有何等的不同，但是有一个责任，他是我的弟兄，我无论如何我要帮助他长大。我是不是他产业的君是另外一件事，但有一件事我知道，说我要帮助他长大。所以等到他慢慢慢慢长大了以后，你看见圣灵也光照他，慢慢也给他看见他是骄傲的，或者这个或者那个，到了有一天等到大家都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等到很多地方程度都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很自然的，本来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在真道上就能够同归于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在很多的解释上不一样，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争起来，我们要不要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分家，不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千错万错，神生了他，他是我的弟兄，所以我不能不爱他。他到底的见解是不是和我看法一样和不一样，我都要容忍，都要爱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慢慢慢慢大家就长大了。那么等到真的长大成人的时候，你看见因为什么呢？因为得以长大，满有基督，长成了圣量。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学了更多舍己的功课，那么你大家都是为着神的话，圣经只有一本呢。所以等到大家都蒙恩都长进的时候，所以呢，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了圣量。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吗？没有第二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见证的话，只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感谢主，现在你如果仔细去来看以弗所书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合一的见证，其实就是诗篇122篇那里所说的以色列的见证。 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不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来看看这个诗篇第132篇，诗篇132篇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这不是大卫指定的，大卫不过看见神的拣选，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愿意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你看见说今天教会的见证应该是合一的见证。什么样的见证是合一的见证呢？当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当我们都带着我们所耕耘所经营的迦南的土产，那么然后呢，把最好的像以撒一样完全献上，那么等到我们来到耶路撒冷，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是多么美丽的见证。我们人虽多却是一个饼，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管怎么样，今天不管如何的艰难，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呢，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就能够完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特别我们读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最后他果然是看见了那条路，那个见证呢是合一的见证。所以我再说，因着我们享受下神所赐给我们应许之地，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我们就长大了，然后我们就变成他的基业。那么因着长大的缘故，所以呢长大成人的缘故，所以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就同归于一。那么很自然，那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是合一的见证。那么等到我们在众人面前能做合一的见证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知道说，我们的父的确差了他的儿子回来。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主一定会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完全叫他心都是满意的。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照着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亮光。现在不只是新约，而且是旧约，给了我们一些图画，根据这些图画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更清楚更明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有些话是有点难，虽然有些话我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似乎是很理想，是离开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的话从来不落空，所以我们仰望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知道你还有一点的话要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要休息一片刻时间，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